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我们求你保守坚固赐福，使我们借着经上的话能够明白体会你的心。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第四章。上次我们还有一点点，我们就从第四章的从二十五节我们读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
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造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且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的虚浮欲望欺哄，因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烈日之时，所以你们不要跟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总要念合适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事的，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比起来是可耻的。不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出来，因为天眼里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的。”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壮大。还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说：“我唱心底赞美着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说。
好，谢谢。从二十五节开始的第二个所以，我有跟大家交通的最主要就是从话语开始。我们要说实话，我们不要有谎言。那生气，气是代表我们里面有话，我们里面有话所以我们里面有意识，我们里面有被激动的情绪，所以情绪的背后就是意念意念就是我们里面的话所以我们呢这个都是要当心那圣经要我们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话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话里面就是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里面所存的，那么里面所存的心里就说出来，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里面所存的那么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进去的不会污秽人。所以这是主当时在面对法利赛人对他的质疑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 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是心思意念的征战，出来就是话语的对话，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第二个所以，第二十五节开始第二个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就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这个征战呢，是我们要对人，因为我们是在跟魔鬼征战的，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魔鬼有机会。然后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已经是属主的，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这一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因为神的圣灵挂念我们，神的圣灵挂念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叫他担忧，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比如说如果有爱你的父母，他会为你挂念，对不对？那基本上来讲，你有些时候会觉得他很啰嗦，但是呢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你会知道这世界上有人在意你，所以圣灵担忧这件事情，就是两个面向给我们去思想。一个面向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去思念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另外一个面向却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他实在很在意我们。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成为我们的一个依靠。所以我们都在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的日子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得赎，所以有一天我们身体呢，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都要被除去，我们所有里面心思意念的不好都要被除去，因为都要被火焚烧，都要过去。当这些都过去了以后，那么呢我们就在新天新地里，所以我们等候这个日子的来到。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再受这些污秽的话语、污秽的意念所捆绑。所以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不要受污秽的意念所捆绑。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切的苦毒、恼恨，那么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就是这些恶的意念，恶的意念。所以话语跟意念，这是两个属灵征战的部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被不好的意念所捆绑或者是所干扰。所以苦毒的意念、恼恨的意念、愤怒、嚷闹、毁谤、恶毒的意念都要从我们里面除掉。所以我们通常会被诱发出这种意念，通常是我们受伤的时候，被不公平的对待受伤的时候，被激怒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这些意念出来，因为我们想要讨一个公道，我们想要在当中这个争一口气，或者是我们要在当中不被人看低等等，只要有这些的思念想法，我们里面就有这些意念就会出来。所以一方面是话我们要当心，一方面是意念我们要当心。生气也是一种意念，但我们要谨慎，不要让它持续下去。所以这些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都要从我们当中除掉，除掉。那么呢当这些来思想的时候，那么再来用什么来除掉它，是三十二节是要紧的。你说我不去想，可是我要一直想，我不要再去理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就在身边啊，那事情就在那里啊，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三十二节告诉我们，那么恶的从恶的意念，那么你要用什么来对待它？那么你要用善的意念去取代它，善的意念去取代它。那么呢，这当中有 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恶的意念从人来看是被动的，被动的，那善的意念却是要主动。就是别人惹你生气你是被动的，别人伤害你你是被动的，是不是？那个环境临到你，那我会觉得我是被动的，所以我就要起来反抗。所以会让我们有苦毒恼恨，我相信啊，多数的弟兄姐妹你不会主动去这样做，啊，不会主动去这样做。如果主动那就不好了。我们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啊是被动的，啊，我们啊良善善良的人我们是被动，啊，但是呢当我们有被动的这些意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三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主动的用善的意念，我们要主动的用善的意念引导我们的心。所以话语跟意念是我们要主动，我们要主动的引导，主动的引导啊！如果我们被动我们就被它辖制。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被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祷告求主让我们可以主动，主动用神所喜悦的神所赐给的意念来。这个就是旧人跟新人之间的征战，知道吧？哦，就是旧人呢，我们啊本来的人就是我们被动的，被刺激的，被攻击的，被说的，我们就会起来反抗，我们就要求生存，所以人认为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呢在新人的话就不一样，新人的话当这一个里面的意念我要怎样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思想下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会怎样，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的。所以善的意念就是我们开始主动的效法基督，蒙圣灵的引导。所以你要主动的去引导他，圣灵要帮我们，可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对我们的心说话，引导我们的心。所以这里三十二节讲，你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是这样，我们不是把目光放在撒旦身上，不是，不是哦，记得不是。属灵的征战是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的心，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那属灵的征战我再讲，不是不是撒旦都跑掉你都没你就圣洁了，不是。属灵的征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那面对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主动的去引导我们的心。那么怎么样主动引导？我们是靠本着上帝的恩，本着主的恩典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是因为恩典，主的恩典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主动的引导那么是本于恩的，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你要引导你的心呢，也是本乎恩，因着信，因着信。所以首先第一个是恩慈，恩慈相待啊，恩慈相待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明明是对方错，明明是对方不对攻击我等等，可是我却要用恩慈待他，却要用恩慈待他。那这里的意思就是啊，我神上帝要我们啊，不要去当那个审判官，啊，不要去当那个审判官，要我们去当一个帮助者，当一个帮助者。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放在帮助者的位置上，我们很难用恩慈相待。如果我们站在审判官的位置，我们就会想要啊行使公义，那是我们。啊，站在的位置是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啊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恩慈相待。所以啊，许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用恩慈待对方是很不合理。那对你如果只考虑公义面是不合理， 对不对？只考虑公益面是不合理，但我们不是只考虑公益面，我们是考虑，我们是考虑的那一个啊，上帝怜悯的部分，是考虑那个慈爱的部分。所以用恩慈去待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要有怜悯的心，要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起初的爱心，圣经要我们记得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上帝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怜悯我。那所以 这里呢、啊、所以这里就 讲到说我们饶恕对方，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那么所以这里讲到恩慈、啊、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圣经只要告诉我们要彼此的时候，这里都是主动性的。你要相爱，你要彼此，你不是被动的爱，你要主动的爱。你要饶恕，你要主动的饶恕，不能被动的饶恕。所以他使用的是原因是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主天父饶恕我们是在基督里哦。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们的上帝既然那么爱世人，那就所有人都饶恕啊。对，上帝要所有的人都被饶恕，但他有个条件是在哪里？在基督里，这个不能忘。因为忘了在基督里，就变成说，哎，你不管是哪一个信仰的人啊，上帝都可以饶恕、哦、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你要被饶恕，你只能在哪里？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上帝才不违反他的公义。因为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上帝都说你们的罪都饶恕了，那这是上帝怎样？不公义，不公义。如果在基督里，上帝说我饶恕你，那是公义，对不对？好，第一方面它是公义。因为什么？因为基督说所有的罪归在我的身上，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讲耶稣是最大的罪人，知道吧？没有人比他的罪更大。你要知道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是什么？因为耶稣说世人，神将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谁比他更有罪？没有，对不对？所以他是神，却成为最大的罪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他所受的苦在这里，那也因为这样才去体会他的爱在哪里。他愿意把世人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来，所以他是最大的罪人，也是最大的义人，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公义。所以呢，一定要在基督里才能谈赦免，知道吗？要不然就上帝就不公义。第二个，一定要在基督里也才能谈慈爱。为什么？因为赦免是一回事，赦免了以后人还是死的，知道吗？如果说上帝说好，你所有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你都没有罪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还是一个走向哪里的生命？死亡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的饶恕是你不仅得了赦免，你又得了一个新的什么？生命。这是上帝的慈爱，上帝对我们真正的怜悯跟慈爱就在基督里才能够显明。所以我们得救也一定在基督里。一方面，一个面向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一个面向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讲十字架一定是讲这两个，一个耶稣为我们的罪 上十字架死，所以我们跟他同死；一个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跟他同活。所以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这两个都要谈，对不对？你们认基督是主，就口里承认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什么 复活。所以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属灵真正得胜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会得胜？啊，是因为耶稣背负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没有可以再定我们的罪，没有可以再控告我们的。那另外一面，我们为什么是可以得胜？啊，属灵真正可以得胜，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做不到的，但谁可以？基督，基督。所以啊，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好，所以在这个话语跟意念上，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好的意念是被动出来的。那被动出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主动的引导我们的心，主动的引导我们的心，怎么把这些除掉？就是思想啊，从恩典，从信而来的基督而来的恩慈，基督而来的饶恕，基督而来的爱，用这个去思想，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可能真正的什么饶恕。所以上次我有跟大家讲啊，圣经一定要我们饶恕，那我也讲过饶恕我们已经做不到，对不对？好，那做不到，那为什么可以饶恕啊？我们又做不到又可以饶恕，因为我们在什么？在基督里。好，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成就了，所以基督为我们做主。好，所以我们不再自己做主。好，好，这是啊，这是第二个保罗一开始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所以就是我们是新人，不要再做旧人。第二个所以就是我们是新人，有新的心，新的话语，新的意念。第三个所以是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讲，我们是第三个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该效法神，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好像其实圣经用好像就是讲到说啊，我们要活出来，活出神啊，蒙神慈爱的儿女一样啊，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他就应当效法神，效法神。那么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让我们效法神，效法基督。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神，效法基督。效法神，效法基督呢，就是效法他，神对我们的怜悯，基督对我们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榜样，看得到的榜样就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来的。那么神何等样的啊，爱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爱我们不是只给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怎样为我们预备一个万有，才把人放在这个万有当中。这就是，然后呢，上帝不是只有把这个万有为我们预备而已，却让我们有他的形象跟样式，对不对？所以其实第一章就告诉上帝何等爱我们，他可以给我们一个生命，如果讲简单一点，可以像猴子的生命，也可以给我们一个 像一只牛的生命，对不对？或一匹马的生命，可是上帝不是，是给我们人的生命。然后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啊，转成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上帝一直在那里眷顾我们，眷顾我们。然后他所有的动作或者他所有的话语都是出于爱。他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是一个爱，一个爱，只是人不能体会而已。人却要从学习中去明白，学习中去明白。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神。上帝总是在啊这个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上帝一开始对人的罪总是给人一条路走，总是没有叫人马上就死。然后挪亚的时代他还是让人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不断的在当中啊告诉我们，他对他的子民呢总是存一个余剩余的部分，总是存留还有一个余种，余种不会整个消灭掉，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还存一个余种，所以他这里只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去思想主对我们的怜悯，那第二，然后要去思想基督为我们的爱。所以怜悯跟爱呢，就是重要的，就是能够舍己，能够舍己。那么舍己做什么？啊，有些人舍己呢，就觉得说我舍己了，我就一无是处。好，人的舍己常常是这样，人的舍己会觉得我舍了自己，我就什么都没用了。什么都不是，这是人的舍己，知道吗？常常人的舍己是这样，但是圣经的舍己不是。下面你读读看就知道，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好，他是不是讲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说他一无是处，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他舍了自己才可以做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以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舍己有两个面向，舍己呢，一个面向是你舍己的，舍己有两个面向。舍己一个面向，从自己看是死，从神看它是一个祭物。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看事情的另外一面，知道吗？哦，比如说一个，我们用一个比较一个例子讲，一个做母亲的，她本来工作上做得好好的，但是她后来有孩子了，她就决定说我为了孩子我不要放下工作，对不对？那我们会说哇，她真的为孩子怎样舍己，是不是？那人就会觉得说你这样的舍己很不值得。为什么？因为她用比较，比较的是什么？照顾小孩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对不对？好，那找一个一般人都可以做，可是你现在这个工作呢，哇，却是怎样，要受过很多的教育啊，什么什么才能做。所以人会觉得说你现在做的这个是怎样，很有价值的，是不是？那你现在去照顾小孩是怎样，很少价值的，这样了解吧。好，我们认为人的舍己就已经是变怎样，变少了。如果你今天你的舍己变多，你会怎样？人家会觉得你舍己吗？不会啊。所以你老板跟你说，好，你现在加班，我给你两倍的薪水，你说老板我很舍己，你就不好意思说你很舍己了，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老板跟你说，我们现在不赶快做出来不行，可是公司实在没赚钱，所以你只能加班，也没有加班费，那你就可以说是我蛮怎样，蛮舍己的，是不是？哦，如果你今天你说你舍己了，可是呢，人家给你的付出不是付出，给你的配是高很多，你就不能说你舍己了。所以我们人的舍己，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人的舍己总是觉得我亏损了，我损失了，我变少了，对不对？我得着变少等等，但不是哦。圣经的舍己一定是两个面向，仔细看你就知道，你的舍己就会变成神悦纳的馨香的供物跟祭物。所以变少变多。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考虑人的价值，就在这里。一种价值是用属世的标准去做价值，所以你考虑你离开那个职场去带小孩，从属世的价值你一定是变少，这没有办法，没话说，对不对？从世人的 工作生命呈现出来的等等，你就可以说你都变少，这是合理的，这想法是合理，对不对？但是从神那里就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悦纳的是什么？上帝要的供物是什么？所以舍己，真的神喜悦的舍己呢，是你可以变成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以神。供物跟祭物它分开写，供物跟祭物，祭物是强调那个血，就是强调那个死，强调那个死。所以基督他说我来了，因为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对不对？好，预备的身体就是他知道他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就是成为这个挽回祭，就是他放下一切所有的，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人来看他好像失败了，都没有成就，对不对？从当时的人来想，如果耶稣要显出他的大能，就把所有的仇敌都打垮给我们看，那我们就说哇，我们永戴基督作王，对不对？人的想法是这样，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基督我们永戴起来就很有什么，很有激情，很有动力啊，对不对？可是你永戴的基督却是被人家鞭打然后死掉了，那你会觉得怎样？其实你会想到当时的门徒实在很为难，因为从人你想想看那个情境就知道嘛，是不是？情境就知道嘛，两个球队在打，对不对？那个逆转胜的大家就怎样欢呼啊，是不是？好，所以人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第五章一二节要谈的，其实就一件事情，就是舍己。所以这边第五节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舍己。灵命的操练只有一样，如果你问我，就是舍己。舍己，舍己，你不是说那舍己的话，那个我们看很多其他信仰的人，他也会去舍己啊，跟我们的舍己有什么不一样？好，就是刚才我提的，我们的舍己是要变成神悦纳的祭物，你是存一个献祭的心来舍己。所以这里我们的舍己不要忘记，它是一个献祭。如果不是献祭的话，你的舍己都是为自己，你是献祭才是给神的。所以基督徒谈舍己一定是跟献祭要连在一起的。
不是那个这个舍己那个跟那个殉教这个有没有一样？
殉道是一种舍己，殉道是一种舍己。
他们是为他们的神舍己，那我们又不能说他们的舍己是像偶像舍己，那要怎么样去跟他们讲这种事情呢？因为都是舍己，他对他们来讲是一样的。
对，这个是很好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是被的什么上人感动啊，感召啊，对不对啊？然后看到他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愿意去做这些事嘛。对对对，从我们平行的角度上来讲，他也是一种笑话，一种笑话，一种笑话。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问的是，我们要问的是那个根源，对不对？比如说你的生命，好，我们讲根源的东西，你的生命谁给的？ 你在世上所拥有的是谁给的？这世界是谁给的？谁是这世界的主人？谁是这世界所有生命跟一切的拥有者？这才是观念观重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个根源在这里。如果我们只看基督徒效法基督，然后有些人效法他的上人，对不对？但是你再往基督的背再往深一层走，是谁是谁才是这世界或万有的主人？这样了解吧。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更深一层去问，更深一层去问。
那可是他们会说，有的人他们这种没有思考，或者说他们认为说啊，人就是这样啊，我怎么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要去想。然后那我要去到哪里去？我就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怎样怎样啊？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没有回到我们跟他，如果我们跟他说生命的根源、生命的创造在上帝，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或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去跟他们讲说那个生命的起源？因为他们可能也对。创造论或是甚至连进化论他们都无所谓的话，或是说他们相信进化论不相信创造论，或是 whatever， 就是没有回到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讲这种这样子的
设计、所以有些时候必须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一些机会去解释、比如说有些时候就要问他，对不对、那这是谁给你的啊？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当中也会起一些冲突嘛，对不对？你有些人去奉献啊，去干嘛，家里就起冲突了，对不对？因为他最后一定会面临到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比如说做丈夫的他辛辛苦的赚了钱，那做太太的拿去做施舍的就会起冲突了，是不是？因为做先生的是觉得这是我努力赚的，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用？所以我也碰到有一些家庭啊，那这个丈夫就给家里妻子一些生活费用啊等等的，那他就拿去捐了啊，对不对？捐了以后就要求他的孩子过得比较什么？辛苦啊，那丈夫就会觉得你这样是苦待我的孩子啊，那两个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出来，所以这时候就回到根源，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就说，其实就是根源了，你真的是谁才是那个最终的那一个主，那一个给予者、赏赐者。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人会问说，上帝怎么可以要求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成为祭，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就是当作活祭，或者看到没有，这就是祭，你要把你自己全部献给神，当作祭献给神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出发点是上帝的神的慈悲。很奇特，
这个很难做到。你说基督徒把自己当作祭物，或者是说是殉教、我看那个耶稣他自己的门徒都没做到，你说要一般基督徒做到的非常难。
对对对，你这个是重点了。刚才我们有讲啊，如果你要不去不对人有报复的心，你要不对人有那些不好的意念，你要对人有恩慈有饶恕，我说我们做不到。我一直要强调一个是圣经的话，如果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不要想做到，这是基本观念。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就有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才需要谁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去倚靠基督，才有那个生命去做一点。好，那有些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做，我们只能信，我们只能信。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刚刚你都讲的嘛，就是所有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因为你做不到，所以你就归到基督身上，他做到，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个恍惚当中了，因为我们越合理，我们越不过不去。如果你今天你还有一点错，你就怎样？你还会觉得说，哎呀，我也有错，对不对？可是你东想西想，自己越没有错的时候，你就越过怎样？越过不去。我们人是这样嘛？我们人是要我们啊，我们觉得我们就没有错，但是耶稣是谁？耶稣是完全没有错，就要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情境，就是啊，我们只能大错跟小错相比而已，大罪跟小罪相比，但是基督不是，他没有。所以我们谈舍己的时候也要记得哦，就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要不然我们也不能够殉道，我们也不能殉道，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舍己。
所以是刚刚讲的说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就是说，假设我们因为在假设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生命，然后我们愿意去用基督的，愿意靠着基督去，比如说去怜悯别人，去恩慈相待别人。那我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然后我愿意顺服神基督的话，然后这样做。可是问题是，假设说那个人就是说他不在基督里呢，那我一直这样做，可是他不在基督里，这是有个相对的问题，就那个人需要在基督里吗？还是说那个人不在基督里，但是我在基督里，我就是这样做？但是问题是，但是那个主也说他是不接待你们，或者怎样，你就跺跺脚就不要理他了。对呀、啊，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怎么样去拿捏，然后到底是？我要在基督里一直这样，问题是他就不在基督里，他不接待我，我就说他不用那种他的心来对待我，说那我要怎么做呢？那我还是一直在基督里，就是靠着基督挣扎吧。
我对这个也是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那个生命的关系在，我们就一直这样，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关系、哦、但是如果说啊，主差门徒出去，然后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他们，啊，他们就把地脚上的尘土跺一跺就好，啊，那因为他们跟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关联性，但是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倒不一定是这样，有些人我们跟他没有那么多关联性，有些人我们跟他是有生命一直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讲我们一直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舍己是基督不断的为我们舍己，不断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效法基督，成为馨香的供物跟祭。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要有一种心愿意这样子去成为一个神喜悦的祭，神喜悦的祭。
最难的就是说，公司里面的这个组合，公司的同事，因为你跟他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你离开了公司，就跟他没有关系。
嗯，
所以那个是公司同事，其实是最难做到
的。对，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哦，就是说在至少在生命交集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他有一些的体会跟感受。
觉得就是公司好像是军队一样，那他要有效率，这公司才能生存。像这种来讲的话，那大概就要踢出去。
我们啊，也是，我们总是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太容易 啊，容易在公司里面完全就完全容忍，我想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也不是合理的。哎，我为什么讲不是合理？因为他的事情别人要担待，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个范围界限在那里。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一开始讲我们要舍己，舍己要把自己成为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那么要舍己献给神的时候呢，后面接下来讲的就是圣洁，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才可以，我们就要圣洁才可以成为馨香的祭物啊，供物归给神。所以接下来舍己的接下来要谈的，保罗就在讲圣洁，圣洁。第一个圣洁，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圣洁，第一个就是讲到淫乱一切的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首先谈圣洁的时候呢，谈圣洁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些的，一个就是淫乱的事，淫乱的事，污秽的事，贪婪的事。淫乱、污秽跟贪婪就是讲到一个人的身心，一个人的身心一个人的身心要持守住神所给你的，持守给你的所以保罗说你上帝所给的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把上帝所给的好用一个不好的意念去发挥或者去作用或者在当中说的时候，这就变污秽了比如说上帝给我们的性是好的，我讲的是在夫妻之间的性是好的，上帝给夫妻有性关系，这是一个上帝给夫妻的一个美好的享受圣经没有对性这个事情说它不好，而且上帝要让夫妻可以结合，所以性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夫妻关系里面的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结合力然后它也会对人的身心产生极大的反应。所以圣经一直希望给人的是说，人可以享受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然后性的关系圣经也强调你不能够怎样，不能够亏待对方，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不肯亏待对方，你性不能亏待对方，彼此都要以合宜之分待对方，然后你的身体也不，主权也不在你自己，在对方。所以神照这个性本来有，它有极大的吸引力，然后呢，让夫妻可以享受这个性关系。好，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性，夫妻的性在神的创造里面是一个夫妻可以享受的最美好的。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确定。好，那么第二个就来思想，因为它的影响力非常大，诱惑力非常大，所以呢，人就会想要用性来做很多的呈现，不好的呈现。所以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是用性来做的，来做的，给人一些性的想象，性的不好的下流的话，或者用性的东西来做开玩笑的话，这就是第四节讲的。那么这个在圣徒的当中是不可以说的，也不可以提。为什么？因为他会诱导人的心思意念往那个方向去想，那这样子就不圣洁了，不圣洁。因为什么？圣洁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么归神的才是圣洁。所以 圣洁呢，我再说一下圣洁啊，圣洁这一头羊好了，我们就讲到羊，这只羊呢，你把它奉献给神，它就变成圣洁，对不对？啊，那这只羊还是原来的羊，它没有变，只是当我们把它归属在一个专一给神的那一个位置上，它就变成什么？圣洁。啊，这个饼你做出来是一个无效饼，它就是一个无效饼，但你把它供到上帝的面前变成陈设饼，它就变成什么？圣洁。你这个人还是你这一个人，当你把你从分别出来跟你的配偶合成一个身体，在上帝眼中就变成什么？圣洁。这样了解吧。而且这个圣洁啊，即便是两个啊，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上帝眼中仍然是圣洁的，要记得，因为这是上帝定的，所以他们在当中有违背这个圣洁的关系，仍然得罪神，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的啊，第四节讲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避开这些，因为这个不好。那么淫乱、污秽、贪婪，哦，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的圣洁，都会影响我们的圣洁。
那假如只是想象的，那个会不会影响圣洁？
因为会，因为主耶稣讲，他讲，那么你们心里动的淫念就是犯奸淫。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会那么痛苦？因为他发现说，人心不能动，心动很快就会怎样？意念不能动，意念一动很快就会怎样？犯罪。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真的是罪人。
真的是罪人，因为这很难。
很难啊。
看美女不动心，
所以你只能看到美女，你要一直告诉自己这个姐妹真的很美。哦，你只能说，哦，她真的很美。哦，他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要求主保守，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就是这样。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就这样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本来夫妻两个人赤身肉体不羞耻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没有不好的念头，你知道吗？那你说有这种吗？有啊，你看那个刚出生的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他没有不好的念头啊，是不是？谁跟他洗澡都怎样都 OK 啊，对不对？哦，可是大的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罪越来越有机会用我们的思想去发展。哦，那贪婪跟其他的污秽都一样，都是一种意念，知道吧？我们本来上帝给我们的心希望我们可以有，对不对？你今天种果树，你也希望你可以有什么好的收成，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不禁就会贪。好，假设啦，今天你的果园跟隔壁家的前后左右果园，大家一亩地就是那几百斤，大家都差不多，那就怎样？没事，对不对？如果隔壁那一家多收了，你就怎样？人的意念就被挑战了，是不是？
所以偶像很多种
哈。啊，
偶像
很多啊。
对啊，
对不对？比如说你同样这个社区的房子，
对，
那你卖完了以后，你觉得说啊，哦，不错，赚到了。可是呢，下个月隔壁家卖了，又比你多卖了一点，你就怎样？
对啊，
你的心马上被干扰。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心就是一个翻动的海，知道吧？圣经用翻动的海，不但涌出污秽的泡泡来，懂吗？
我们的心常常没办法专一的，就是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对，好像为什么会，就是好像，比如说你很难 focus 在一个东西，或者是
讲话，第一个目的，他说你很难在 focus 在一件事或听人家讲话一段很短的时间，你马上会被其他心思意念会打掉。
哎，对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要常常是要对我们的心说话，知道吗？我们以为祷告都跟神说话，不是，祷告你要先对心说话。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你要赞美神；我的心呐、啊，你要仰望神；我的心呐、啊，你要倚靠神。你要常常对你的心说话，要不然我们会怎样？我们会跑。所以孟子不是讲吗？我们要把那个晃掉的心，晃心把它怎样找回来啊？
那还好，我没有刻到名牌包啊、名牌车。
其实。其实你都没有，大家都没有的时候是一种情境啦。啊、哦，比如说大家都没有的时候，你说你就不会蒸吗？会，你可能会为一颗馒头蒸。大家都分一颗，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的比较大一点？所以
像你开停车，你出去你就会想说，哎，我停这里会不会被逮到？我想说，哦，还好我没有这种心态。
这个人跑不掉了、哦、以前我们当留学生的时候开的那个旧车停哪里都 OK， 对不对？那然后出去工作的买一部新车就怎样，就变车奴了，知道吗？因为怎样放假就想把它什么洗一洗打个蜡。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常常要保守住一种圣洁。记得圣洁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心里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想多一点，多得一点，多拿一点，多怎样一点，这就是什么？所以这里讲贪心跟拜偶像怎样一样，因为贪心就把你贪的对象变成偶像。好，偶像是什么？偶像在诗篇139篇，叫做恶行，记不记得？你们啊，看一下诗篇139篇，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呢，他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那么呢，他就知道自己要圣洁，但是他一想到要圣洁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赶快跑，因为他不敢见神。诗篇139篇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诗篇，所以如果你翻到139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一个就是什么？上帝，你一直在看我，对不对？你看，你一直在看我，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起来，我跑多远你都看到，我走路躺卧你也知道，我说话你也知道，你都在我旁边，你看到没？所以诗人圣洁是什么？圣洁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知道吧？圣洁不是要摆在上帝面前吗？可是摆在上帝面前是一件什么？你待不住的地方。好，所以一到六节就是我想把自己，我把上帝把我摆在他的面前，还不是我想摆在他的面前，知道吧？上帝把我摆在他的面前，无论我在什么境况，他都一直在看我，看到没？好，是不是？而且不是只有看我外表，还知道我的心思跟什么意念。所以第七节就是我开始逃，我不敢在他面前啊，那我看哪里可以逃啊？所以他不是讲吗？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灵，躲避你的面。第八节说，我跑到天上你还在那里，我跑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跑到海极，第九节海极就是什么？极眼没有人住的地方，对不对？你跑到以前人可能还不知道北极跟南极，他的意思就是我跑到很远的地方，上帝你还是在那里。好，然后我跑到那个最黑暗的地方，上帝你还是在那里，因为只要你一来就变成白昼了。所以七到十二节是什么？上帝你无所不在，我无处可逃，知道吗？所以圣洁，这是圣洁啊，圣洁就是怎样？ 你想圣洁是一个很奇特的观念，知道吗？就是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到上帝面前，可是你根本待不住在他面前，你只想逃，所以你只能什么，你只能用十三节，就是反正我是你的了。讲白话的就是反正我是你的，我里面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也是你造的，我的心你也知道，我反正未成型的你都知道，我没有度过一日你都晓得，就是我都是什么，都属你的。然后呢，你却那么样看重我。十七节后面讲是你那么样看重我。好，我们直接看二三二十四。所以上帝看重我们的心。二十三节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二十四节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走什么？永生的道路。这个不是只有新约在讲，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的诗他就已经讲了。我们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走一条永生的路，那这一条路要走，他就一直把我们摆在他的面前。那我们人呢，敏锐的话你就知道你要一直躲，我们就一直躲，因为我们不敢见神。那但是呢，我们没有地方躲，所以我们还是顺服下来，知道吗？那顺服下来怎么办？你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心心思跟意念。”我讲的属灵征战的地方，对不对？
所谓的永生的道路，
就是神与我们同行的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神同行
的道路，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争，一直在那个情境，但是永生的路，永生的路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路，神跟我们同走的路。耶稣要我们跟他一起走，就是永生的路。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心思要被上帝试炼、鉴察跟试炼，知道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有很多隐藏的、支离破碎的意念，上帝要把它摆在一起。试炼就是把它剖开，看我们里面藏的是什么。鉴察是剖开来，鉴察是把它剖开，试炼是把它放一起。有些时候上帝把我们的意念摆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的本意是这个。有些时候上帝把我们的意念剖开来，我们就要看到，哦，原来我的意念是这个。然后这两个就要叫做恶行，恶行，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恶行这个字就是偶像，这个字本来本意就是偶像。好，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因为它都是一种贪，淫乱也是一种贪，也是一种贪。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属神的，那么不能有这种贪。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淫乱、污秽、贪婪，不要说，因为说就会有心思意念出来了。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不要说，因为说就会有意念，都有意念出来。那么第五节讲淫乱、污秽、贪心，在上帝的国里面没有，没有份，知道吗？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拒绝的，我们要在当中拒绝，而且所谓的拒绝就是要严厉的去拒绝它。所以人会用一些话勾引我们的贪心，勾引我们的贪恋，所以这个叫做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会惹神的愤怒。
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是潜意识，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可能是上帝清楚，但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讲说，你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们会啊，神总是会适当的时候光照我们。所以我们都活在一种从一个面向，我们都活在一个属灵的挣扎当中，属灵的挣扎当中。
那是在什么时候 上帝会跟我们讲，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让上帝跟我们讲，然后呢这个是适当的时机让它出现。
对，神的神是我们后面有写，神是后面有写，我们是一个光明的子女，神会光照我，神会光照我，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些当中。但是保罗在一到二到三到七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我们心要记得哦，这里都讲连提都不可，连提都不可哈，啊，不相宜，总要说感谢。所以你看他看中的是什么？里面的心思别人管不着你，对不对？可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会怎样影响的？好，所以基督徒不能说，其实蛮难的，因为很多同事都喜欢开这种玩笑。但我们基督徒，你也没有办法避免不听，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怎样？不能说，不能说，就是要谨慎，因为话语就影响心思，心思就影响话语。所以啊，圣经在这里哈，不要与他们同伙，就跟他们啊搅和在一起啊，去说去做去这些啊。好，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怎么样的人可以不会有贪心？
没有欲望
啊，一个是没有欲望，还有一个呢，
感恩，
常感恩。常常知足，知道吗？上帝给你的要知足，要感恩。我们在夫妻关系上要知足，要感恩。因为性是神给美好的事，所以要知足，要感恩，不要亏欠人。然后我们在物质的上头也要常常知足，常常感恩，我们才能够所得的上都常常学习知足，常常学习感谢，要能知足，我们有什么吃的，还有人吃的很好吃的，我们就看着照片开心就啊，有些时候我们啊，有些人讲能吃就是福哈。但是某种程度是用相对的啦，但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上帝给什么我们就在当中学习感谢，学习感谢，常常学习感谢，不要比较，因为比较心就会不对，比较心就会不对，一有比较就会被捆绑，知道吗？好，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暧昧的，暧昧的，然后呢这里就是然后十二节暗中行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光明的国度，这世上的人是属于黑暗的国度，所以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世上的人他们是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底下，所以这里第八节讲从前我们就是在那个国度，但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是在光明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那光明的子女不是我们所做的都会对，知道吗？因为罗马书讲的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就是要常常去查验上帝你的心喜悦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是对的，对不对？那上帝会不会借着一些人告诉我们，不是哦，那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敏锐的心那阻挡我们去做一些做一些我们觉得是对但是却不尽然的事或者是 神有些时候叫我们做的一些事虽然是对，但不美，不美，知道吗？好，比如说玛利亚拿那一瓶香膏可以去周济穷人，那没有错，对不对？但它不是美事，知道吗？但是你他打破香膏膏耶稣，就变成一件什么美事，而且无法取代的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做有一些事情是对但不美。所以光明的子女是这样，我们常常要被上帝提醒。比如说诗篇里面讲到，不是诗篇，撒母耳记讲到拿巴，拿巴不是很这个刚愎自用吗？对不对？那大卫不是很生气要去杀他吗？那上帝就叫亚比该去见大卫，大卫就被劝回来了。所以你大卫觉得说我做的是对的，对不对？但你做的就不美了，你就留给人画饼，留给人画饼。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是光明的子女。那我们行事总是要在当中谨慎，因为光明节的果子是良善、公义、诚实，是符合神喜悦的事，知道吗？光明是一个符合上帝喜悦的事哦，所行的，那它本身不会违背良善，不会违背公义，不会违背信实。所以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事，你就知道你所行的一定要是良善的事，所行的一定是合乎公义的正直的事，所行的一定是一个诚实的真实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跟就是暗中行的事，就是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提的。你可能在人面前觉得很你自己你很聪明啊，你抓得到时机啊，你做得怎样怎样好，对不对？可是这些事情来到上帝面前提就很有问题了。因为你在提起来是一个可耻的，提起来会被光责备，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约翰福音讲光会照在黑暗里，把我们里面显明出来。所以人呢常常有些人说我会反省，但是他只是用人的意识反省。有些人说啊，我会好好的省察我自己，他还是用自己的意识去省察。人用自己的意识去省察不完全，知道吗？不完全。比如我刚才讲的，大卫会认为拿巴这样对他不合理，所以他去杀拿巴很合理，对不对？可是在光里面就不一样了，在光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更是在更深远的事，更深远的事。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光里面，要在光里面。比如说约翰跟耶稣在走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次进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他们，对不对？那约翰说什么？主啊，我们吩咐火从天上下来。那么约翰为什么那么怒？就是说他会觉得这些人 的所有的反应已经到怎样恶到极点，所以他觉得可以用火来烧他们，对不对？那耶稣却说什么？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心里如何你们不知道，许多说我们心里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光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怎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耶稣说他是真光，对不对？那光是真光，会把我们照亮，把我们照亮。所以这里讲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这很有意思哦。这一句话不是对那个非基督徒讲的哦，记得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行在暗中，就是灵命睡着了，知道吗？就是灵命睡着了，那么就是死，了解吗？你要让从死里复活，知道吗？你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死，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是得着永生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行在黑暗中，我们就 相当是一个死掉的人一样，灵性睡着，甚至像死掉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要醒过来，醒过来的意思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所以我们就要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我们。记得醒过来就是悔改，悔改。好，所以第五章的一到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神，就是效法基督，那么就是在爱中行事。那我们要讲爱中行事的话，第二节讲爱中行事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我们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如果你不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的爱仍然会是一种让我们自夸的爱，自我满足的爱，仍然是属于人的爱。好，这刚才我没有讲，我没有讲为什么凭爱心行事，那么呢他却要思想的是圣洁。我们以为凭爱心行事就是舍己，对不对？但不是，你要先圣洁，你要先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谈的舍己，这是我刚才有讲过，跟一般人谈的舍己不一样。一般人谈的舍己是人觉得自己很伟大，自己很愿意付出，对不对？基督徒谈的舍己不是，是我能，我算不得什么，是我把我分别出来，上帝使我成为圣洁，上帝悦纳我，这成为他的祭。所以我是怎样， 我不是因为我舍己变成伟大，知道吗？我刚才讲圣洁是什么，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是上帝把我放在那一个他悦纳的位置上。要不然我们的舍己就会跟其他人讲的怎样一样。所以大家都会说他很伟大。
对，就因为他做了舍己。那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他这种舍己，他缺少了什么，让我们觉得他也不是？
这个舍己本身是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他也真的做到，他也这样。所以我说，从人看他很伟大，对不对？那从神看，上帝可以说我不要，知道吗？
所以我们舍己要上帝要我们舍己，就是、
因为。我们的舍己上帝为什么会要？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从天上看，他要那个谦卑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这样做别人会认为你很伟大，你也觉得这样对，你就去做，那上帝不会亏待你，因为人都说你很伟大。不会一样的，因为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讲，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只能看到某一个面向，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雅各跟以扫，我们会喜欢谁？
以扫
啊，因为这个人很直爽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人不会斤斤计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我们承认；哦，这个人乐善好施，我们也承认，对不对？那上帝会不会亏待他？也不会，上帝 就给他要得的，他得了他应该有的赏赐啊，是不是？那他得了他应该有的赏赐跟上帝的国有关吗？上帝要吗？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回到根源？因为这些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我来做思考，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的思考是什么？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知道吗？这两个会不一样。我们回到根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一切我算不得什么。所以甘地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也会用圣经的话去劝别人这样做，然后他也会想要这样子去做，对不对？然后他认为他可以做到的，别人也应该效法他可以做到，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只能从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么把他当得的给他。那至于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如何，说实在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
那像佩瑞莎修女，她是那个天主教的修女，
所以我们
她
其实她也会，她这个人也蛮真诚的，因为她也会很诚实表达她实在是很苦。那所以他至于他在上帝面前如何，说实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只有他的心跟上帝去互动，只有他的心去跟上帝互动。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好，非常好，比如说约伯够好了吧，对不对？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不简单，上帝为他做见证了，是不是？这个人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多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在上帝的光中他会说什么？我懊悔的，对不对？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怎样亲眼见你。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恩典就是在这里，上帝给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即使是世界都不能够给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基督徒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在什么旷野，记得这世界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是在旷野，记不记得？旷野是什么？你得不到灵的粮食，不得不到灵的水，灵的粮食一定从天上降下来，灵的水一定是基督给的。但是在世界上，我们从会从这些人里面好像想要去找这些属灵的满足，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没有。那所以我们基督徒被放在一个情境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是真的是没有。那我们也不去评判这些人，有些人常常会问，那这些人得救了没？我们不评判，就跟很多没听过耶稣的人一样，我们不评判，知道吧？因为人的心如何，上帝去才是那个知道的人，神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评判这些人怎样。那他们做得很好，我们也说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他们有爱人的心，我们也认定他们有爱人的心，但是这些我们都不用去否定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都不是得救的道，这些都不是我们得永生的道。就好像今天一个老师在学校，他很用心的教书，而且他用很好的方法教书甚至让所有每一个被他教的学生都觉得非常感谢，那样好不好？好啊，对不对？就以他的工作，以他的付出等等都非常好，但这样子是代表他就让人走永生的道吗？不是，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真的把生命做一个很好的发挥，我们都承认。 但是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借着这些让人去得到来依靠神，那我们就是变成一个美事，变成一件。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看过那个有一个神父叫善国吉，好像他跟那个圣严法师他们一起两个人携手呢面对这些的信徒哦，那这个是不是表示说他们彼此呢的宗教他们是一种某种形式的一个融合呢，共同的包容
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好了，我们这个改革的，或者说我们新教或者复原教，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不能合的地方在这里，不合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讲到啊，我们是讲因信称义，啊，但是天主教跟我们不能合的一个重点是，他们是讲因爱生义。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爱就可以被称为什么义，所以只要其他宗教的人讲爱，他们就觉得这也合乎什么称义。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讲？不是，我们一定是讲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为因信称义才能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讲信，是信神在我们里面的话。但是他们啊，但是天主教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政教合一跟后来的发展的观念，让他们一直走到最后变成是因爱成义，那到如今都仍然是一样。那他们也会说，我们也讲信啊，对，他们也讲信，啊，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信是被爱激发的信，刚好我们讲的刚好相反，我们是信而生发爱，哦，对，哥罗西书讲是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仁爱就是爱，我们是因为信才产生爱，哦，那他们是强调。爱才是根源，去产生什么信啊？这个论战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们基督徒强调我们就是信。那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人强调爱，记得人是强调爱，而且十九世纪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欧美的基督教的思潮也强调什么？爱，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所以呢，很多虽然标榜的是福音派，但是他已经融入到爱，所以他讲的因信称义其实是偏重在因爱什么称义，所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啊。人就强调在这世界上就是强调要爱，有没有？你会发现整个欧美的常常他们要的就是爱。
就这样的人说他们比较包容，所以比较不会跟我们吵架的。
对，因为你讲爱就不吵架了。
对啊。
那你基督徒讲信，就会人家就会觉得跟你这个有冲突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很谨，我们还是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由信会生发出那一种神而来的爱。但是人如果只讲爱，是讲从人自己出来的爱。
圣经里面不是讲过，那神是爱嘛？我们的爱都是从神来，神先爱我们才，所以我们是强调这个。
对，
爱是从我们要相信神，才会从神来。
对。所以我们是因着信才会有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爱，我们才有办法去爱的，那这样的爱才不会让我们自大骄傲，因为我们能爱都是上帝那个爱的源头给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看就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一段？
哦，这个圣经里面讲，当我们在讲到信讲到盼望的时候呢，但是在当中使我们能够 能够在当中被运行跟成全的，上帝是摆在爱里面，摆在爱里面。所以当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基督不是我们不是在建造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对不对？要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是不是？那么他讲的是在爱中建造，在爱中追求。所以如果离开爱，这些都没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讲说我有信就好，你的信一定要生发出什么爱，好，但是不能因为生发出爱的就把信给怎样又挪开的。
这不是比大小，是比次第。
这个部分呢，
就是有应该说才有
什么爱啊？其实信望爱是永存的，是永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信，因为不回到信，我们这个老我就会崩出来，知道吗？
天主教跟基督教都看同一本圣经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我们讲的叫做哲理的思考，或者是逻辑的架构，逻辑的架构。那你每一个信仰，在每一个宗派在讲这个逻辑的架构以后，有他这个最主要的不可以去改的意念，不能改的意念，我们都会有。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人跟天主教徒，我们都说好，神是造物主，对不对？这是不可改的意念，神就是造物主，上帝就是万有的主宰，这些都是不可改的意念，对不对？人就是受造的，我们会有一些相同的不可改的思考的意念在那里，或者是一个法则在那里。但是呢，但是当我们在往下思考其他不可以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马丁路德的时候，他会一直认为我们得救以后会犯罪，犯罪怎么办？就要悔改，要补赎，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人将来就会进到上帝的国，是不是？然后他们就会，然后天主教就继续想，那你如果万一没有悔改完，没有补赎完的怎么办？你就死了怎么办？了解这个意思吧？他不是说你要悔改吗？要补赎吗？但是你死的时候没有悔改完成，或没有补赎完成怎么办？好，所以他不是有一个炼狱的观念吗？对不对？我们基督教没有，我们基督徒没有讲炼，我们基督教没有讲炼狱的观念。他们用赤经去讲一个炼狱的观念，炼狱就是什么？你是属神的人，你会得永生，你不会死，但是因为你没有悔改，你没有补赎够，所以你要在炼狱里面怎样受苦，知道吧？那你有什么罪啊？这个罪要待三天，这个罪待一年。这个罪更严重，待100年，对不对？那炼狱就是他们讲的很受苦的地方嘛。所以为了要补赎，所以才有卖什么赦罪券嘛。因为补赎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做好事啊。那马丁路德他是一个神父哦，他都接受这些教导啊，所以他就要好好认罪悔改，对不对？所以他的导师就跟其他修道士一样去认罪悔改，可是认罪悔改的结果是什么？认不完，就是说别人都认完了，可是他没认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说你要认罪，好，我就认到底，看会怎样。结果你会发现，事实是什么？你会认不完，为什么？因为你脑筋只要在动，所以它常常是什么？认了很久很久很久，出来了，又进去了，你知道吗？你如果用耶稣的标准去认罪，坦白说你认不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你认看，你就发现你说的话不符合标准。 所以他认不完的罪啊，认不完的罪结果是什么？他就觉得他这样子他就活在恐惧害怕，他就不安了、啊、所以从历史上看他那一阵子已经瘦到不成人形了，因为他又要进食啊，他要认罪要进食，然后一直不安啊，对啊，所以到最后他重新从罗马书才重新看，发现不是，人是因信称义的，是耶稣帮我们负所有的，我们根本认不完我们的罪。一个有罪的人，你看逻辑是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是认不完罪的，知道吧？一个罪人认不完罪，知道吗？因为罪人就是什么，不断犯罪、啊、或者不断产生罪、啊、不断有罪的意念、啊、那你怎么会认得完？所以你只有耶稣成为我们的义、啊、所以我们就是因的信成为一个义的。然后这样还不够，你也要相信啊，他随时这一个义称义在你身上是上帝定了就定了，这就是拣选的恩典。上帝选了雅各就是选了雅各，雅各这个人很糟糕，上帝还是怎样不会离开，这就是我们的确据啊。对，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也会担心，万一哪一天我来不及认罪就死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我们真正要去知道我们是不是跟主有那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真的是跟他有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会怎样，不会破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有讲哦，你在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他不啊从死里复活，就我们不是在是一个死掉的人，我们是睡着的人。那我们如果不活在光明中呢啊，我们就是灵性像死的一样，但我们不会死，知道吧？哦，那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但是如果那有些人会就会驳斥马丁路德啊，那如果说有一个人已经觉得他已经是啊有神生命的，然后一直去做坏事会怎样？
神不认吧？
神不认哦。对，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过，如果你有神，你是神的儿女，你会怎样？上帝会不会放过你？不会，神一定会管教你，对不对？你不认罪，诗篇讲啊，不认罪上帝让你怎样，你很难活得下去，那你就知道你是属神的孩子，对不对？我不认罪的时候，我不认罪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像什么枯干了一样。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在最终，但是你又不肯认罪，到最后你会什么？你会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那才是属神的人，要不然圣灵就不在你里面了，在你里面你会受不了啊，你只能认罪悔改啊。
马丁路德他假如说有非常坚定的思想的话，或者是非常坚定的信仰，他在那个马尔堡会议他为什么会退却？
你说在哪一年的时候？
就说有一个叫马尔堡会议哈，就说是在讨论那个宗教，那个是马丁路德，他是参加这个宗教，后来就是解决这个那时候应该都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纷争，后来好像是没有达成任何的一个协议，然后马丁路德从那个会议里面的话就是没有开完，他就闹跑了。
这可能我要回去看历史才知道，
可能是有政治的关系啊。对啊，可能有政治，
因为当时马丁路德当时前他基本上他是这样子，他不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不是立一个新的宗教，知道吗？所以马丁路德一开始就没有要把天主教给怎样颠覆掉，没有，他只是九十五条论纲也是，他只是说错的是什么，他一直是提错的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对的上头。他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把错的列出来，大家来讨论来辩论。 所以论纲是一个辩论的方式，所以我提出这些我认为错的地方，那你提出你的反驳，那我再提出我的，所以他们论纲是这样子来的，德国人很喜欢这样，就是说你就讲嘛，那然后你讲完了就换他讲了，所以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他提出质疑的时候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引起大的共鸣，然后大家都箭头都指向教宗教皇，然后在辩论的过程里面对方教宗那边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就直接要他把东西都收掉，对不对？然后后来给他一个要他在多少天之内收掉，然后开一个大会，然后他也去了，所以很有名的就是在那个大会里面，就是讲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能照神的话讲，他的良心只能顺服在上帝的话底下，所以如果人要说他错只能用什么圣经来说他错，所以那时候他就 不收回他的书，不收回他写作的东西，所以当时这个德国皇帝就给他，我忘记好像是两个礼拜逃跑吧，就是两个礼拜之内我不抓你，因为他原来是就说不杀他，所以两个礼拜不杀他，两个礼拜以后谁都可以杀他，所以那两个礼拜他的朋友就把他隐藏起来，所以在那个藏起来的时候他就去翻译圣经，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吧，那我翻译给大家看圣经怎么说，所以那就很重要的翻译圣经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五章呢，一到十四节，记得我们就是我们前面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话语，第五章开始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神，那么当我们要在爱心中建造基督的身体，要在爱心中生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圣洁，圣洁就是我们要能够舍己，舍己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祭，然后呢，圣洁就是我们活在光明中，做光明的子女，做光明的子女，那当然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都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的，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些当中跌跌撞撞，但是本着主的恩我们就在当中学习，这样了解哈。那记得我们舍己是献祭哦。刚才我讲了，我们舍己跟世人不一样，世人觉得舍己自己会很伟大，我们不是，我们舍己是因为上帝悦纳，但我们舍己上帝悦纳，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意义跟价值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上帝悦纳，知道吧？悦纳我们成为那一个馨香的供物献给他，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舍己。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继续的让我们从以弗所书上来看到我们如何的在基督里面在你的正道上来领受，来成长，来长成你的身量，如何在你的爱中来建立你的身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你也悦纳我们成为馨香的供物来献给你，让我们知道你如何的爱我们，看重我们，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回应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相信你已经都有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计划和安排，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也让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常常思念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没有本事效法你，我们没有本事照着你的话走，但感谢你，都是你为我们成了那馨香的供物归于神， 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活，是你成为光引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样爱我们，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